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Welcome to 我们的节目啊！
这突然觉得这个节目终于有能赶上时代的感觉了。刚才之前那两期都是那个时代音乐开始。
你出去。
其实这个 Delta 的歌还听着还行啊，就这首听着还行。好吧，那个回到我们特别二次元的节目，然后我们继续之前的这个 Marcos。还是上期的我们几位，然后自我介绍
啊，大家好，我还是火箭拳科技的制作人穆飞，
右手，
火箭拳右手，
我是躯干和头部的前杂志编辑 River，
嗯，我是火箭拳科技的机械设定欧阳，左手的普罗米修斯号，
太中二了吧？这个一定要这样吗？
两位足部，
球形的右腿。
球形右腿我接不下去了，我说 S 型左腿是吗？这他妈小人麻痹是吗？
哎呦我去，
这位是跨步的，
放屁什么的，我不是枪吗？
跨步不就是枪吗？
大家好，熊猫。上期那个给大家挖个坑，说我们这期要聊聊那个机设，就是说到这 Macross 机设，其实还得说说这个。机设这个人是谁呢？其实也是
设计机体的这个人，
是设计机体这个人。机设也是一个名词，机械设定嘛，对吧？
是的。
这个人其实也是后来的 Macross 这个历代作品的一个监督，
总监督，
就是、其实就是和森正治。然后
茂利秀吉。
对，比较巧的是，我们几个在这个之前去 Big Girl CC 的时候，逮着了一个活的和森，嗯，
逮着了一个，
嗯，只有一个，
还有几个放跑了。
嗯，那好吧，咱们这期还是就从他开始聊吧，因为也是他逐步的参与了历代的作品嘛。
对，这些机体啊作品啊都是他缔造的、
嗯。咱们先聊聊他这个本人吧，因为
何老师，
我们知道这何老师，
何老师，
森老师又是谁？
何老师、森老师、郑老师，
好 CP 是吧？
嗯，这个何老师呢？何老师怎么回事呢？说说吧，
何老师，嗨，何老师就是其实说白了啊，也就是一死宅跟咱们一样，就是打小就是看，就是这些相关的机械动画，就开始画同人本。那何森自己特别自豪的拿出他的高中时候画的，就带有变形的这种机器人的。
他画了好多这机器人漫画。
对对对，就是他当时是拿的书，他自己说啊，是同学画工好，他就画个机器人，把这故事同人本，当时就在做。
他那个当时给咱们看的那张画是好像是三个人一块画的，然后那个谁何森画的机器人，那个谁美术本画的女性。画男性的那个叫什么细野不二彦，就是不熟的朋友推荐大家看一漫画叫《赝品画廊》，啊，都也有动画版啊，叫英文叫那个什么《
赝品画廊》。
对，《赝品画廊》
这名字有点意思，
我特别
是这细野是吧？
对，特别好，就是讲一些关于美术品的事儿。
你看人家当年画小画的，现在都成大腕了。
对，那是他们那会儿是何森当时讲自己是等于算是把自己归类在了第一批，那个死宅，也是当时
奥塔库。
其实现在说这个，咱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澄清一下，因为当时这个“宅”这个词儿是一个很宽泛的，就是你就在宅在家里嘛。但奥塔库这个词儿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
专用名词，
对，
御宅
就是指这种御宅族，嗯，
他那
包括像安野啊什么他们这一批啊，
嗯，
冈田斗司夫啊，
是，
嗯，
就是通口真嗣，
对对对，
啊，
就这一批人，
对，然后他们自己也是画小本儿，然后去参加 CM。然后当时我其实特想问一句他画的是不是那个什么的是吧，但是后来他自己补了一句是那种恶搞像，不是那个什么像
啊，他还是主要是机械设定，
他主要画机械设定，因为小时候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嘛，就是他小时候出生在哪儿来的一个山村里，
嗯，
对，
也是给我们放了一下他的小时候出生。
他不是经常自嘲自己是乡下
村里人，
嗯，
对，他就是放了一个特别美的一个乡村的照片，
是他们村隔壁，
隔壁，
对对。然后那个我，然后告诉你，这是前几年刚刚申请了世界遗产，就跟咱们这儿什么六 A 级景区那种感觉了，已经是。然后这不是我，这是我们隔壁村。
其实如果有机会，推荐大家去日本的乡下走一走，因为真的很不一样，就跟东京那种城市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就是会安静很多，但是你又感觉又没有那么落后。
对，
啊，日本的乡村还是有一些什么便利店的，
对，
但是确实还是差距很大的，
是
没有那么繁华，但是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和森如果说他家那个真的是申遗了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也是
可以的，
有这个可能。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他讲了一下他小时候经历，就是数次搬家嘛，也是因为他搬家的时候看见了，当时那个时代应该是什么蒸汽车，
对，
蒸汽
的火车头，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什么
特别
喜
欢上
机
械，
机械机械构造，就觉得很痴迷。就是，
那这甲铁城他应该参与啊，
火车其实是吧？
对呀，啊，铁道游击队啊，
那他真成棍森了，
对，
太可怕了。和森中志加上大河内一龙，
哇，
绝望了。
这个锅是大河内背，然后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
然后下面
就是熊孩子的过去了吧？
对对 对，
就是讲了一些什么他小时候的这个种种种，
嗯，
就是因为喜欢火车，就跑到那个什么那个火车道旁边，然后家人都以为自己失踪了，然后报警什么的，然后看见那个什么电梯，
啊，
就是那底下电梯那扶手下不有按钮吗？
嗯，
哥们儿就是，哎，这有意思，这什么
干嘛一个绿的
干嘛使的？嘣，嗯，摁一下电梯，咵停了。操！最有意思的是他一边在台上讲，一边跟那儿比划。
啊，
然后觉得，哎，
姿势，
哎呀，这个
特别
形象，这个人啊，你看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吧，是吧？他60年生人，现在已经五十。
我觉得漫画家或者是这种创作人，他的内心其实都是比较年轻的，
嗯，
要不然他必须保持这创作的激情。
他要有探求心、求知欲，一直保持这种心态，要不然他没有办法。
通篇的 final 就是那个，就是连说带比划的，怎么过了，嗯。
其实看和森或者是就在 Bigger Size 看这些老师的 final。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非常的有趣，不是像你想那种闷头干活，就是
做点大师
的神灯之一样，
就那种。
他跟老美完全不一样，
是，
嗯，
老美其实也这样，都这样。
和森的其实的爆发点就是说他上了大学，其实你要知道和森
他的这个坎坷的求学经历，
其实不算坎坷。我跟你说，
嗯，
和森那学校，啊，
绝对是自己多的，啊。
和森那学校牛逼着呢，就和森自己在台上没说。
他是哪学校的？
他是庆应艺术，
嗯，
他是，然后大学也是
庆
应的，
嗯，
就是他牛逼着呢。
他的同学太牛逼，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不用考就直接往上升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他应该是艺专的那种学校，艺专上来的吧，那种
庆应艺术高等学校，
嗯，
然后大学也就是直接就是庆应艺术大学工学部，
嗯嗯，
你要说这个大学整体这个学部其实都是很牛逼的。
嗯，
就他虽然在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毕竟是讲台上没说，但其实这他估计是怕这各位学渣就是各位学渣就是觉得好像，哎，这他留级了3年我也行，这留级和留级不一样。
对，
人家这个不是说因为不好好学习，人是一直在做事儿。
对，
咱得说说人家17岁就开始那什么了，
对，
投入到工作里了。
对，
嗯，
然后他19岁就进入到了特别有名的 Studio Unit，
嗯，
就是做那个初代 Macross 那个公司，就开始搞一些机设了。
对，
当然根据和森自己讲，就是他给他当时在工作室给有一个玩具公司设计的一系列的这种汽车相关变形的东西，其中后来就变成了变形金刚。
那应该就是在塔卡拉 给这个戴亚克隆做的变形金刚，就是变形金刚的始祖，那时候还叫戴亚克隆，没被海之宝买之前。
对，
因为我们玩玩具的好多人都知道，因为和森做了太多的这个机器人，
嗯，
包括那个前一段 MP 的那个 MP 零三红蜘蛛那几个飞机，就是都是他自己亲自监修的。
对，
而且一个特别好玩的梗就是当时的那个天火。
啊，
他天火的原型其实不就是 VF1 吗？
对，
那个玩具是天火和 VF1 是共用的，就万代特别的老的那一版，
不知道怎么就被美国人买走了。
啊，对，特别奇怪，这也是一个，
那还都是和森的孩子，
对，都是和森。和森的其实整体来说，他的那个他参与的作品就特别多，一个呢是大家都很熟悉啦，就超时空要塞系列啦，还有其他的怎么说呢，就是。多到都你都快念不完，我们可以。
但是最有名的几个，
就是其实不用这么捋，就是大家有兴趣自己百度。但是呢，我们
说几个最有代表性的。
他在现场啊，给我们放了一个片儿，
对 对, 对，
就是他自己剪了一。
我就看看 AKB 零零四八了，
找谁剪了
这是变形
TV 之后呢、哦，就是他说是自己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经手过的作品，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嗯、
然后呢，一旦放到这个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机器的时候，他也就开始欢呼，就开始
对
对对，
还嗷嗷叫，
对
是。
然后其实还是看到了很多非常熟悉的，
也有没看到熟悉的，
除了 Marcos 以外的，就各种机器。
比如呢，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装甲核心四，
白色闪光，
白色闪光，
那是应该是全整个那个片儿放的时候，欢呼声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算是他我觉得他设计的机体里头最他妈好看的一台，而且是售屋卖的最好的一个这个拼装模型玩具。
对对对，
而且人气是最高的嘛。
当然就对和森的人生来说，就一直伴随他这一生，大家提到他就觉得是标志性的东西，
对，
还是变形战斗，就是
迈
克尔。
对，但是那个片儿播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欢呼声起来了，可能但是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放很短，就是那个什么 GPS 的，
对对对，
那个他只放了一张这概念设计图，然后没有后续他那个变形
啊
或者说是那什么的。
那让欧阳说说，欧阳不是带着 GPS 签名的吗？
GPS 这块儿其实和森做的
新世纪 GPS，
对，
就是小时候的高智能方程式，
对 Cyber Formula。
嗯，
这个方面其实和森基本上包揽了它整个的全部的车辆设计级，包括民用车型，包括它比竞赛的车型。其实像大家所说雷神
阿斯拉达，
对阿斯拉达这个车型，在一开始的感觉给人感觉更像是一种拉力赛的或者说二级方程式的这些车型，
对，因为它前面那个保险杠，还有它那个外露的发动机，
对，
感觉并不是在赛道上，
对。然而到最后，
它那唯一在赛道上的那个感觉，就是后面那个发动机旁边的定风翼，
对，
可以支起来的那个，
对，而且像它当时大量的，就是说赛道完全是为了考验车辆的性能极限，就
耐套程度，
什么冰雪赛道、沙漠，然后各种湿地混合的这些，对，几乎半数以上的车恐怕都有什么加速器、什么升力风扇，带各种各样奇怪的所谓奇怪的设计，什么无人机。
但是他那个设计就是他觉得这个车特别牛逼，
对，
就包括他变形，就是你看那个，就他那里所有的车不是能分身，就能分开，就是能变形，
对，
就他一旦变形了之后，你会觉得这车特快。
对，
就是它会给你那种，比如说引擎出来，
对，
要不然定风一打开，就觉得这个车的性能一下就提升起来了。
对，
这就是
给你一种看上去好厉害的感觉。
对，就是这就是它机械设定所传递给你的东西，
你让
只是一个变形。
你让人家那什么专家给说说，你觉得这车能跑得快没有？真做成一比一的话，
我觉得话像早期的TV 当中两个设计，可能就是阿斯拉达的话 ，TV 当中两个设计可能都一般。但是到了 OVA 当中出现的 AKF 系列的阿斯拉达，基本上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这个决定这个东西，包括汽车、飞机，它这个运行速度，咱不说什么稳定性之类的啊，就是速度的几个因素是什么？是它这个
流线
设计吗？
对，流线设计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像本身的重量啊，包括重心怎么排布，包括它引擎的出力这一块。 像阿斯拉达在 OA 的后期经常会面对就是引擎不稳定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说这块解决的话，阿斯拉达就几乎是一个无敌的一个状态。
哦，
包括它变形系统设计，咱刚才提到变形的过程，它实际上几段变形也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赛道。像早期超级雷神，也就是超级阿斯拉达，它是三种变形当中，除了通大家的最常见的通用版以外，有一个是越野模式的，就整个悬挂提高，然后这个形态下，然后翻出那个越野的那些大灯，这个完全是就是一看就是垃圾赛那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纯高速模式，把整个车身前半部铺平，然后让它的气流更顺滑的向后滑动的这些，包括它的加速器的设计，这些这都是为了极限的去提升它的这个性能。当然这个咱车上装加速器这事儿安全性的就
它那个车的加速器已经感觉有点像火箭的那个概念了。
但是我觉得它这有一个概念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飞机在不同情况形态下它的变形，它的翅膀的掠翼，
对
前后的这个变形。但是在汽车上我觉得加入这种变形结构，给人感觉看上去还是蛮合理的。
对而且它也是为了应对它的极限速度，因为像阿斯拉达在就是整个高轮方式在 TV 版的末期基本上都接近了3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这个而到 OVA 当中几乎动辄就600-700，极限700-800很正常。
简单对比下比高铁和动车。
对所以说它整体其实设计上并不是说我在增加配重啊，在各方面只能把车身设计成一个反过来的飞机，我就硬生生的靠气流往地上贴，
往地上使劲压，
对
了不起还是，
对
这东西我不知道，咱不知道它这之间它是借鉴了多少材料，是看了多少东西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做机器人的来做汽车其实也挺
对
还其实还是领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是
它毕竟出了好多这个模型和玩具嘛，
其实我在看他的简历的时候，他那个简历最下面有一条，就是他为正经的就是三次元的这个飞机也做过设计，
对，
而不光是在这个动画跟玩具里。
他的专业是庆应艺术大学的工学部，就是说他其实是正经学这个，
也就是说他其实可能是搞工业设计这块，
他辍学于
还是毕业了，他读了三年大二还是毕了业
啊，这得说说这个何森老师这个求学，又是求学经历。
对，说他的经历。
何森老师在他19岁的时候啊，就其实就因为一个阴差阳错的提案，就是关于就当时正好斯特娇尼他们要做一个就是像高达一样的真实系的那种机器人动画，
因为也是受到高达的冲击嘛，因为看到高达模型卖太好了，
对，要做玩具嘛，然后。当时呢其实他们这个并不是主要的提案，然后他们当时因为当时就是只是说我们要做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来让符合这种玩具商啊和赞助商的需求啊，就想出一个腿是反着的，就是他在滑雪的时候想出来的，就这个样子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呢同时要又要可以变形，因为无论那会儿就流行变形说句实话，然后呢就当时他和当时他那个工作室的前辈宫武一贵两个人在展开了竞赛，就是怎么样那个机体更好看，然后结果当时和森的要更简洁一点，当时宫武一贵自己有一个口头禅嘛，当时也是和森说的，说越简洁的设计呢就是最好的，就他们俩在做这种反着腿的这种机器人的设定的时候呢，就是宫武一贵拿的是4条腿的，和森呢拿的是2条腿的，就和森呢就自己摇着
两条腿看着可能还是更舒服，
对，然后在进一步的这种企划里面呢，就变成了一种可以变形的这种战斗机，因为他们在做原始的那个实际的模型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腿儿虽然是反折，但是呢没弄好就掉下来了，就相当于是变形战斗里面的 G 形态，其实就这样就诞生了
Gearwalk，
对，就气垫的这个形态，
原来是一个意外，
对，完全就是一个意外，就让这个东西诞生了，然后当时就在一起拿上去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企划里面觉得哎，这个机器人可能还行，就虽然何森自己说大家觉得不行，但是从其他的资料上来看，当时是觉得这个提案是其实是挺不错的，当时他们那个提案就叫美嘎隆多，就是说就巨大的这个街道，银河的这种街道的这种感觉，他们想是取的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再通过几经修改就变成现在的 Marcos， 然后在里面的代表性当时玩具厂商觉得还可以试的就是所谓的变形战斗机了，这个就是何森，然后就因为此，何森就从19岁的时候念了一年大一、大二，然后20岁的时候又念了一年大二，
对，然后还又打耳，
又打耳，就是因为他当时非常非常忙，就扑在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整个的这个绝案企划是何森自己写的，
嗯，
那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呀、啊。但是其实在当时还有很多的大佬也都参与进去，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嗯，
然后呢，他确实还有作画，都是这帮年轻人自己在上，还有每变形战斗机的这个怎么变，怎么去加新机体，这些他非常非常的忙，所以一直就辍学，所以辍就半辍学的状态，然后当
没法上课了，
没法上课。
对对对，
他自己不爱说，就是我在讨论这个企划案的时候，在学校，然后因为太吵了，跟美术本
老师
对对 对, 对，让老师给轰出去了。
对，美术本秦燕跟何森是
同学，
同学，
好像美术本是比他高一年，
我还说比他好像是比他低一年，
不是，他是同年，但是他蹲了两年，
对，
美术本
是
啊，
是
啊，
他是蹲了两年，美术本是好像是升上来跟他有一年是同一个教室。
嗯，
就两个人在蹲在教室后边说这玩意儿应该怎么弄，老师说你俩给我滚出去
啊，
就这样的。然后基本上就在这样一个瞬间，一个流传青史的这么一个变形战斗机，就在一个大学的课堂和加班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么一个桌子上，就诞生了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三段变形的战斗机，就开始了。
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但同时其实还包括了一个可以三段变形的大两段变形的大型战舰，也在这个时候就诞生了。这都是就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提到变形战斗机或者是大型变形战舰，就第一时间都是 Marcos， 这个确实我们要归到何森正治自己头上。
对
对，毕竟这么多战舰当中，其实像当时来说宇宙战舰大和号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大，300米，
嗯
嗯，何森说哎这样我们搞一个乘四倍吧，于是乎就出现了1200米的 SDF-1。
虽然跟欧美系的那些设计来说，这都是超级小的啊，对吧？
对对对对对，
星球大战的，星球大战都算小的，更别提其他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对对。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这个船不是地球人造的，
嗯、
这个是外星人特别巨大的外星人掉下来的
啊。
然后外星人掉下来就表示外星人很大，我们要怎么跟外星人打仗呢？我们要开着跟外星人一样大的机体去打仗，
对对对对，
所以就需要一个可以从战斗机变成一个特别高的机器人的东西。其实这个设定在当时真的很有趣，
多大来着？
1200米，
1200米
的战舰，
这里边好多硬伤啊，1000多米的那个战舰里边怎么还有上电街和那什么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小巨蛋什么的？那这个。
这是
确实有很大问题，这比例不成关系了。
其实
你想想他那演唱会那现场容纳那么多人，
其实也就是说
十年改造里面人类造的吧、
哦、当时应该还可以再大一些。
对、
哦、我觉得这没有1万米可能都不够。
在引擎区就是他腿部这块几乎集中着他的大量的这种居住区啊、哦、商业区啊这些，但实际上尺寸这事儿嘛啊，
对，这都没
可能是1200公里、
哦、啊哦看
这个就说得通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但单位一会儿哎好像一切豁然开朗、嗯、
是啊是啊。
好，这边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这次特别特别都想提的，就是变形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棒。
对，
它无论是玩具上也是革新、
嗯、
就设计上也是革新，而且也是整个就是 Marcos 这个系列三大核心的一个你永远无法避免的话题，就是变形战斗机。每一代的变形战斗机也是大家特别期待，
因为以往的作品好像
嗯
特别是那些超级系机器人里边它有组合的概念，
嗯，
而无非就是把那个飞机拆了，或者像高达这种核心战机，但它不会有特别像这种变成机器人的这种，
对，它没法变成人形。
Marcos 算是一个创举、
啊、
因为它比变形金刚还早。
对, 对，
而且它是绝对合理变形、
啊、对
对,
对，
而且就是在咱们现在看、
嗯、
这个 Marcos 系列的空战部分非常精彩，也是源于它的这个机械设定，就因为它的
合理性，
对、
嗯、
它有一个那个 G 形态，就是因为它、
嗯、
这个东西是为了就是因为它最开始设定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它把这个推进器往
反转
反转，
对对对，
然后从而达到这个什么制动的这种
对
刹车或者减速的这种目的，
让战斗机做出那种立体机动。
对，它有点像那个英国那个摇式战斗机，
对对对，
它把那个发动机朝前或者朝下的时候，它这飞机会。停在空中，
嗯，
其实它是你想想，它是有它合理性的。
对，这个设定对它这个动画整个的这个打斗场面的这种编排
对，也好，
非常巨大的作用。
它可以停下，这时候再、
嗯、对它
再马戏，
它又不它会变成飞机形态，就是保持这种高速的正常的飞机战斗。
对，对对对，
然后呢，又可以在不失去一定这个速度的前提下，
嗯、
做一些有，因为它人手出来了嘛，
对，对，
然后它可以做一些这种，嗯，
就是它
相对精密一些的动作，然后
机枪打导弹，
对，你可以最后变成人形，再找掩体，找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
这都是全都归功于它接受
性，就是在就是动画中的空战，它有了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对对对，
你有更多的发挥空间，甚至有一些可能觉得好像不太现实的这种打法，
嗯，
你也通过它的这种飞机的三段变形，也让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
实现了，
对
对
对，
你觉得是可能的，而且你不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大家看着也很开心。
嗯，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的话，即使是就没，就是说即使是现实，如果假定说咱们造了VF 这样的战斗机的话，它同时可以兼容多种任务，包括海军陆战队。我需要垂直起降功能、
嗯、
然后包括武装直升机，我可以悬停在那儿，然后快速的用我的武器进行这种扫射呀，包括导弹的大量锁定的这些。
因为我们看那个在动画里边这个它这个 VF 战机有特别多的低空、
嗯、
甚至是在这个城市里边。
对对对，包括在可能基德爱里边马克思在水面滑行的那一段也是用机型
太漂亮了。
对对对，然后它穿插到城市里边，后边接变形，这些这就是完全能够体现出，就是作为就是最终成为马克尔符号的原因可能就在这儿。
你说这个贴水面，我发现这个 VF 这战机的防水功能真的非常好。
对对对，
防在水里边，
它因为是为了这个
宇宙
战设计，
对对对，
然后因为它在零里头有讲嘛，
对对对，
我在这个为了宇宙所以在潜在水里头，
对
对，
三两分钟没什么问题，因为密封很好嘛。
对对对
，Zero 里面专门展示一段，就是让
它
潜到水里，
对对对，
它只是把那个引擎那块封起来了，就密封性特别好，就可以潜下去，就是。这种就是又让你觉得跟现实贴得很近，然后又是超越你想象的这种战斗机，当时一推出来就所有人都疯了、
嗯、对，
整个日本就那边，哎，这是没有见过的，这真的是划时代的啊，就一下子
酷。
对
对对对，特别
特别，而且就是说它这个
真的酷，
真的太酷，
就是零 Zero 里头它最先登场的是那个什么 VF0、
嗯、
对
VF0
等于是 VF1 的前身。
对对对，
它在里头就是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它超速、
嗯，
就是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它不能变形。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这种东西你觉得就是非常真实，它得减速、
嗯、
然后才能做出那个变成巨形态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 对，
就是因为技术不成熟，然后怎么样的，你给一些理由，
对
对，合理。
对，而且就是整个零的设计上最好的，就是它的航程很短，
是，
就是后续的超时空要塞战斗机都是就是核发动机，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零的设定就特别棒。说我这会儿呢，这飞机还没有开发完成，它只能用一般的那种发动机，哎，你要烧油，这油一会儿就烧光了，因为特别耗。我当时零出来，哎，这个很合理啊，很受用啊，而且跟你后面讲的都衔接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它是有连接
的。对对，这块的话，因为零的作战半径也就2000多公里，实际上按日后的 VF， 因为有核脉冲，就是核反应发动机这块，就是核反应涡轮嘛，靠着这块的话，它在大气层内是无限巡航的。
对，
它完全是吸入空气，然后加热、
嗯，
然后直接喷出，然后这个过程并不需要燃料。
对，
它只有在宇宙飞行才需要这块。
对，所以你看那个、
嗯、
在那个可曾记得爱里边，他们也是开着飞机、
嗯、
整个把全世界都转了一圈、啊、
对对对对对，
把整个被摧毁的地球就一架飞机，
而且那个飞机说是开了一个月嘛、嗯、
对对
对，
竟然还有燃料。
对，这其他根本不需要燃料，它在大气圈内都不需要燃料。
对对对，
它只是需要在宇宙中它要调整姿势啊什么的、
嗯、
你就必须要去喷口，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这个战斗机就是真的就是特别有魅力。你看，就是在那个和森 BGCC 上，让和森在那海报上签名的不多，基本就是
直接拿模型，
都
是
拿
合金，
对
对对对，
都拿战斗机就给直接给和森签。和森看的还挺开心，还帮你调一调。
他必须每个都调调，比如说位置不太好了，他也调调。
对，
他本身能看出来他自己是一个军武控，
他非常喜欢，
他非常喜欢。
那比如说他这设计这个初代的这个这一些战机的这个造型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借鉴了很多真实的？
这个是的。
初代，说到初代，这个就是那时候正是新锐装备的 F14 熊猫了，
正是好像第三代战机那个。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款，而且是对对，而且它自身对于它自身来说 除去它作为舰载机这块双发重型双尾翼双垂尾这些以外，它有可变掠翼，
对，
可以在空中改变角度的这种机翼，这个是
舰载机本身就是能变形的，翅膀能叠起来。
对
对对对对，其实说到可变掠翼的话，由于有了这个东西，它不 F 十四不会像其他舰载机那样把机翼向上折叠起来，它只是把机翼向后
收
起来而已，
像昆虫的翅膀一样。
对对对，
而且这个收起来还是为了可以加速。
嗯，
而且其实 F 十四最早的版本在收机翼的时候，还会打开一个前置的压翼，
对对，
整套联动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科幻的。
对，
所以这整个这个机，大家就看到 VF 一，就著名的 VF 一，甚至包括 Zero 里面出现的 VF 零，都是以 F 十四作为一个蓝本来设计出来的。其实大家看到的 F 里面的25，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就这是一个恒久的经典，而且在 Zero 里面，大家看到 F 十四还出场露了一面，非常非常的凶猛。就非常非常漂亮，
在零里边 F 十四的地位其实是很高的，因为不同于现实当中 F 十四在反统合战争，就是统合战争时期，基本上是作为统合联盟的海军航空兵的主力之一来用的。
当时有的人看了之后说，F 十四那会儿就按照道理来说，就 Zero 发售的时候 F 十四已经是退役了。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在动画里1999年还那么凶猛，其实这个 F 十四不是我们现实中的 F 十四。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就是 Macross 宇宙里的 F 十四。
Macross 宇宙里 F 十四在零里面特别特别的牛逼，为什么呢？
咱们这儿早就变成那个 F22 了，
这个就得
这个就得大家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根据设定上的这个 F 十四是当时统合这边呢，就拿到了 SDF1 就超时空要塞的一些外星科技之后，为了制作变形战斗机而开发出来的改良版，全称叫 F14++。
对，
它的装甲呀，还有那些就是发动机的性能啊，就不是一回事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我们现实
看上去像我们真正的 F 十四，但它已经。
对，
不是一个，
对，
已经不是一个真的 F 十
四，已经不是一个真的
F 十
四，
是 F 十四皮的一个怪物。
对对
对，
它在某些基础性能上已经非常接近那个，就是
日后 VF 零，
对 VF 零已经很接近 VF 零了。但只不过就是当碰到另外一边，就是 F 零里边另外一边 SV 五幺的时候，当然你可就被打回原形了，这你就没办法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反统合他们也拿到了这方面，
对，他们都拿到了这方面的技术，
就是米格和那苏霍伊，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变形战斗机，大家如果看得仔细的话，会发现变形战斗机基本上有两种变形的方法，一个就是说机头向下折起来，一个呢就是那个座舱呢被保护起来，然后呢从某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把头提起来。其实这个呢，就这个虽然说其实是在 Macross 7的时候，就动画里在七的时候形成的，就两种变形方式，因为那会儿是 VF 十一和所谓的巴洛塔军的 VF
十四。
但是呢，其实但是把这个东西奠定下来，其实反而是后出的这个零里面，就是 VF 零，就大家看到 VF 一的变形方式，就是机头往下一折。
对。
而敌人的那 SV 五幺，就是我把那个机头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头人头提起来的这种方式。其实如果是一个对机械设定非常着迷的人，当时在看到这两种机体变形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哇。他埋了这么一个梗，所以这个真的是当时就是何森在这些方面还是很细心的，
就是困惑了自己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开了，这么一个感觉。
对
对对对，
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有传承，
对，有追溯，可以追溯到这个1200几年的这个设定。
对，是是是，
到了2009年的时候，就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两些，当年特别特别早的时候，这帮愚蠢的地球人就已经是这么干的。
这个 VF 其实这个两系的问题，其实像前面咱提到的 VF 零和 SV 五幺这两个，实际上它幕后的就背后的团队，并不是分化在统合阵营和就是统合政府和反统合政府之间，它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几乎互通的一个状态。他们整甚至有传闻说，VF 零的螺栓你可以直接装到 SV 五幺上。这两个是一个完全同规格的机子，
就是而且当时是好像是也是，而且非统合那边其实好像记得是能开始做，好像也是因为有相关统合这边的人，因为他的家人是非统合那边的，然后他觉得过意不去就去了非统合那边，然后就把技术整个带过去。其实这两边相通率很高，只不过在机体变形的形式上最后就不一样。
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些很特别逗的一些小点，就是当时 VF0 每一架 VF0 规格都不一样，
对，
因为 V50 是一家试做机，
它好像就生产了二十多台，还是
不到三十，
对，不到三十，它
对。
它而且是这样，它每一架最初统合政府没有想过把 VF0 上战场，
它
纯粹是为了 VF1 的做的一个验证机，
对，
它只是若要不停的试验怎么样才能 做出最好的 VF1 来，但结果是非统合那边呢先搞出了 SVF1 就上战场了，
对对对，
统合这边就急了，
量产了，人家是
它也不算量产、
也是小批量，
也就是小批量，这都是因为都在做试验，然后统合政府就急了，就是我的 F14 加加打不过了，
对对对，
他就把那个就所有的在各种批次每一架都长得完全不一样的 VF0 就拉出来了，就是这架 VF0 可能有十八米长，另外一架 VF0 可能有二十一米长，就相当于是这种样子的，都不一样，而且这架 VF1 的导弹挂架很有可能挂不在另外一架的 VF0 上，就每一架都不一样，生产的都不一样，而且大部分还是手工打造的
啊，对，这倒是
这个特别的逗，就是这个机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完善，
是，
但是这个机体在它的最后一战就在动画里没有体现，是写在一些其他的外传的故事里的，这个 VF0 它因为它一直被约小短腿嘛，也飞不远，但是最后就统合政府在试验核反冲发动机的时候就把最后一批的 VF0 装上了，就那批 VF0 就是终结了整个就是统合战争期间的空战，就这是最后一战，就是最后就是这批 VF0 把最后一批 SVF1 就打没了，当时 SVF1 那帮人说，哎 ，VF0 又来骚扰我们了，哎，他们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说那他们骚扰一会儿就回去了，反正他们的腿也短，我们就起飞迎击一下就完了。结果开始打了就觉得不对，就这批 VF0 根本不在乎燃料的消耗，跟他们做各种各样特别花俏的这种就是战斗的
机动、
变形、反冲，就是大家在动画里想象到能看到的那种更花式的打法全都打出来了。
这个制作商，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公司，叫阿纳海姆。
哦，
好吧。这个哎，说到这个公司，就是 VF 系列里面也有两家公司
啊。
对，一个呢就是开发这个 VF 的星舟重工。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本是没有的，就是这个制作 SVF 幺的这个设计师，他在后来就是从星舟重工又独立出来。做了一个叫通用银河，
对对对，
也是就这种有机体的这种动画，总会有种特别有趣的背景公司设定，
战争贩子，
对，战争贩子，战争贩子，
对对，
特别特别的棒。
这个设计师其实运气也很不错，他是等于去了反统合开发了这个 SV 五幺，然后呢后来还活下来了。这个整个咱地球大家都知道一片焦土了，然后他活下来了，然后他又回头开发了 VF 四，
然后
他。
就是 VF4 就大家可以看到，就 VF4 是个很有趣的机体，就是 VF4 原本预计是要在初代的 TV 版出场的，
对，
但初代 TV 版当时因为播放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一些集数总体其实被砍了一些，
对对 对，
然后呢就他
那这被砍了这些到底做没做，
没做，就直接
没做，完全没做，
完全就没做，
其实可能这剧情还没讲完，看来
对，也不是说没讲完，
这个
只能说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对对对，
但是现在毕竟没做我们没法说，比如就是这样，可能会有一个非常虐狗的剧情说不定也有。
那其实我们好奇，比如说那 flashback 里面的那几个片段可能也是以前就做好了的。
flashback 2012里面关于 VF4 出现的桥段确实是当年在做可曾期待的时候就已经做好
了。已经做好了。
对对
对,
对。
你要知道和森对于 VF4 编年是非常深的。VF4 没能在 TV 版正片出场，它是作为一个飞机模型出现在了当时一条会房间的一个模型上。
对。
就是 VF4。
对对对，最后一话。
对对对。这
VF4 看起来就已经很不像现在的飞机了，
它非常不像，
嗯，
它在设计上是强调宇宙战的能力，而不是大气层内，这个也是为了对应它日后的这个银河播种计划的一些，
对，它那形状特别像变形金刚里那狂飙，
对
对
对，
它是两个分体的引擎就露在外边，
对，直接挂在就是三体式的布局嘛，主体在中间，然后是驾驶舱和一些动力什么的，但是发动机吊在两边机翼上。然后尾翼和机枪就是主武器什么的这些都在两边发动机吊舱上，这是一个就是当时来说其实非常超前的想法，
对，而且他最初的设定是说这飞机压根儿不用变形，
对对对，
压根儿不用变形，后来是哎确实觉得变形战斗机好，他才就追加了一个变形战可以变形的设定，
对，
原本在军方都是觉得这飞机真的不用变形，它的性能就够了，它花的火力强大到什么地步， 刚才那个欧阳老师也说了，就是它是吊在那个就是发动机上，但它吊的是什么？吊的是两门光束炮。
对对对对对对。
它根本不是以导弹作为一种主战力来用的，而且它也根本没有像 VF 零和 VF 一那样可以用来迎击导弹的那种小光束炮，它都没有。它直接它是一个重型的，用于就是面对敌人大量舰队用的一架战斗机。那你想想，这个东西其实如果真的是在 T 月版里出现的话，你都想象不到，
可能打破了这个平衡。
对对，
就没准就不用林木买了
啊、
这
个
这
所以只能
这个还
是吗？
我林木买还是得出场，毕竟
但是林木买是一个战略武器，你要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战术
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
它能够让林木美的这个战术变得更牛一些。
对对对对。毕竟在动画里，其实可能其实大家看剧场版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因为这个敌方杰特拉蒂出场的时候，包括梅尔特兰蒂，他们几乎都是以百万级别来计算他们的主力舰队的。
嗯，
就是随便过来一支舰队都是这个规模。这样的话，即使说在战术上提升了战斗机的性能，依然还是要面对对面铺天盖地的，就是你可能一人要面对几百架、几千架不奇怪的这种情况。
而且对方又是巨人 啊，
对对对对，
不变形都比你大，就人就是什么都不穿都比你大，
肉搏
就对对对，上来就能把那个就是机器人脑袋给你捏花，
对对对，
像杰德哈迪还是很可怕的，他可以不穿任何宇宙服，可以在宇宙空间可以步行大概几分钟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这个就是你
不需要空气才可怕、
说到这儿的话 ，VF 的，咱刚才提到杰德哈迪能徒手把 VF 捏扁。而 VF 的装甲的厚度，得益于这 OTM 科技，那个完全是坦克装甲的水平。
对对对，
啊，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初代 Marcos
坦克飞甲，坦克装甲能飞，
就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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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能飞的坦克，就是 Zero 里面就说过这句话，当时罗伊福克拍着飞机，就是说这家伙的外装甲相当于坦克。然后在初代的 Marcos 里面，就是一条灰第一次开 Wave 战斗机，
那段
中了一枪就掉下来了。
啊、
大家说干了什么事？他沿途撞翻了无数的电线杆、墙壁，还把林明美家的房顶撞了一个坑。
啊、
然后飞机只是里边的部件被震得有一点就是松脱，
对对对，
控制不了，但是外观没有任何损伤。
是，
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这就全都得益于当时所谓那个超时空要塞带来的外星科技所研发出来的所有东西。
对，
我记得当时看 Zero 的时候，他的那个 VF 零用的好像不是这个盔甲吧？
他是这样的 ，VF 零是部分，因为 VF 零毕竟是试作机，他只是在变形机构、引擎和必须需要就是加装这种非常好防护的地方，
对对对，
用的这个东西，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普通的蒙。
要不然它飞不起来呀，太沉了。
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 VF 零中弹。然后一块就跟那个爆炸反装甲一样，就是把这个子弹弹出去，然后这个装甲板掉下去了。
哦，那个是后来穿的是那个
纯
装甲，
纯装甲模式。对 对, 对，
那个就是在初代马克斯里面就是唱我的南方是飞行员里面那块一条会开的那种，就那个是他的试验机。
对，
就是那个样子的。
他那个概念实际上是偏重于那种重甲陆战单位的想法，
坦克上都不都那玩意儿吗？
对对
对
对
对，反应装甲。
对，
好像充分的就表明了这个机体啊，就发生了之后就没陆军什么事儿了，
大家
都空军，我一手包圆了，我什么都能干，我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我全都能那个。
对对对对，
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的这么一种作战
机。对对对，
全天候。
对 对, 对, 对，
就是完全全天候，而且配合着它已有的像主动隐形，包括它超长距离的这些巡航这些，这完全替代了过去以往的大多数兵器。你像日后，其实在统合政府日后的装备当中很少见到比如说陆军说装备战车呀、坦克呀、单兵的一些外装甲什么的都特别少见了，
都没用了。
对对对对，
啊，陆军装备的是什么？陆军这时候装备的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东西，就在初代 Marcos
也出现了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Monster，
叫 Monster， 大家知道名字，这名字就代表它有多么怪，它的
看起来像个怪兽，
背上背了四门
特别
大
的
炮，然后左手右手也是发射导弹和炮的，然后当时我没有，
但身体是一个巨大的装甲车，
不是装甲车，
还有腿儿，
它只是
一个炮台，
它只是一个炮台，它没有什么所谓的身体，
有腿啊，因为
对它有一个特别
大的腿，它那个
腿
是为了降下那个钉子，让它在那个增加附着力，
对，
然后后面有一个推。
有一个支撑的板儿，
支撑的板儿顶在那个飞机的发射架上。
然后初代的这个 Monster 就最震撼的出场，这个东西是谁画的呢？这就是画《风之谷》里面巨神兵爬起来的那个人画的。这个人姓安野明秀明。
啊、对，这个镜头在
此处拥有掌声。
对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镜头在第27话，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下。
对对对，这个当时是非常，而且就在那一瞬间，突然大家发现这个画面变好了。
对对对，
机身上还有反光，就以前没有的。就其实整个 Marcos 初代 Marcos 其实画的还是挺糙的，毕竟大量的东西
非常糙，
非常非常糙。然后在那一下，哎，这个东西长得不一样，就第一次出现，就特别特别的有震撼。就是超重要战，它很多这些小的机体设定都非常非常的棒。
可以细挖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而且这个 Monster 在什么零里头啊 F 里头都有登场，而且都是 Live Up 版。
对对对，
特别的让人就是哦，一出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就是一些可能决定性的场面就要出现了。
对，而且是后面那四门大炮，然后左边左右两个导弹发射架放的都是什么反应弹。
那在 F 里边它的出场就更多了。
F 里边 VB 六这个 VB 六兽王其实更早应该是 VFX 里面出场的机子，它是相当于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满街跑的 monster，
对，
它可以变成战斗机形态。
其实飞是吧？
其实不能算战斗机，
它应该是轰炸机。
T 站里边也有
轰炸机。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看初代啊，它就只能在地上爬，那后边就随着科技的进步，
对对 对, 对，
这玩意儿还能飞，一个飞可以飞的 monster， 你饶了我吧！
就是迎头飞过来一炮台，然后它变形了，然后你还打不爆它，啊，
怼着你脸给一炮，
对对对对对，
就杵到你脸面前，然后谢观赏，赏你四发炮弹，
给零距离，
对对对对对，这个镜头大家可以去搜那个 VFX 二的那个相关视频，或者直接看 Frontier。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在那个他的很多集的话，甚至最后决战的
对对对对，
他是跳到了就是那个 Galaxy
的
Galaxy 那个身上，
对，
强行给了一炮，
直接把剑桥打没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东西都非常非常可怕。就以后见到那种你见到人也是特别粗壮，背有弓着啊，咔就像走的，你可以躲他远一点。
对对对对，
很明显这是一个黑猩猩。
但是他驾驶者是一个女孩，
他确切来说是要三个人，一般光速要三个人能开的，要三个人能开得动，就像坦克一样，有炮手驾驶，还有
对对对，
啊，就好像我们说到了另外一个特别萌的话题，
哦，
坦克是吧？还有少女。
我们每期都给战车少女做广告。
啊，我们还是说回来，我们继续说回我们伟大的变形战斗机。其实和森设计这些变形战斗机，就是都是非常有钱，就是很多人其实包括一些航空专家看都觉得还是很有就是可以实现性，
很有启发性的。
对对对
对，其实和森我觉得他如果不做动画，搞不好就设计飞机去了。
他原本就是想去设计飞机，
是
啊，其实适合他。
嗯，
然后只不过是最后一条腿踏进了一个叫动画业界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
我们或许损失一个设计真飞机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变形战斗机，这其实是我们的福利啊！得亏和森留级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你看，新神万年都飞不起来了，这个日本的新概念的次世代战斗机啊，大家就跟 LC 一样等一等吧，
可能就缺他这么个人。
对对对对，
就是哪天会不会什么自卫队或者是美军什么真找他说和森你给做几个概念机什么的。
我觉得和森真把概念机的图画出来，估计就没有办法变成真的。
对对对对对，
也说句实话，像 VF 战斗机如果真的要飞起来，就必须要非常强的发动机。
对对对，
用那么强的发动机，现有的这些飞机材料应该撑得下。
他这发动机才是关键的。
是
有一句话嘛，就是发动力够板砖都能飞，
对，
要什么翅膀，
所以还得等着来一个真的 Macross 咱们的反推科技才行。
其实你看2009年就掉下来了，是可能
99年
这个
明天就掉下来了呢，
搞不好就在哪儿呢。
其实已经掉下来，只不过可能
被军方已经
打架没有打仗。
你想想咱们辽宁号还修了多长时间。
对对对对对，
对，就可能
就是
我们现实中的科技发展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快，说不定你看 iPhone 手机，说不定就是那科技发展出来的，谁知道呢？对吧？就说不定已经过几天，你说我们有一艘在天上飞的船，多棒！但当然这个是属于动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想象。我们还是接着往回说啊。
对，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Wave 4了，就 Wave 4的后面之后就一下子跳了很多年。 就跳到哪儿去了？那就跳到 Macros 七了。
一下就四十年代了，
就会发现编号，你就发现编号不一样了，就是
啊，
之前是哎，我们听到 Wave 四，哎，现在是什么？现在 Wave 十一，你再说，
都十几了，
中间的去哪儿了？
对
对不起，不知道，
不知道，
这也许看他后续有没有这期间的作品了。
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一些机器，中间有一些特别奇怪的机器，就是编号非常奇怪，就在 Wave 十一之前有什么 Wave 三千
啊
，Wave
五千。
你都不知道它编号为什么这么编，但已经有了，我们就勉为其难说一下，就 Wave 三千和 Wave 五千就是一个放大版的 Wave 一，是放大版的 Wave 一，
对，
就是它其实比起战斗机来说是更贴近于战轰的那种感觉，它要执行一些对地的任务，所以就开发出来这两个机体。而且话再说了，就 Wave 一其实是所有的 Wave 战斗机里面最小的，
对，
它是尺寸最小的，
它
只有十四
猫嘛，也小。
但是说到对，因为之前说到熊猫的话，但这个是一个十八米左右的机型，而 WF 零因为直接套用了熊猫的机动外形和设计这些，也维持在这个 SV 也是差不多同尺寸的这样，但是相应的 WF 一只有十四米。
对，就是 WF 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体，然后呢，到 WF 一，哎，我成熟了，我变小了。
对，
它小的话它就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战斗，
对，就是它相当于整体的重量还减轻了，然后它用同样的推力还能获得更高的速度，
而且它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多，
对，舰载机数量上确实
更多，
一下提升了太多。
好，我们再继续说回这，让我们 A 了一下，哎，怎么就变成 Wave 十一了呢？
哈哈哈，
对吧？就是 Wave 十一，就我们前面有讲过两个开发公司，一个叫新洲重工，
对，
这个公司呢，其实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把持了这个就是
Wave 系的
统合军的这个战斗机的供应，
对，
就是 Wave 四是他搞的，就 Wave 一也是他搞的 ，Wave 一服役年限很长，其实 Wave 四并不是一个泛用的一个机体，
嗯。
他是给一些王牌的部队才配，
对，
才搭配，就很多地方都边境警卫队啊，说民间保安公司啊，都在开 Wave 一，但是你要光靠 Wave 一公司是会死的，
吉姆
打不动，还是会碰到打不动的货，
而且还是会碰到打不动的。然后为什么就开发了一个当时来说就是非常适合泛用的 Wave 十一？但在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Wave 九。Wave 九就特别奇怪，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跟你能搜到的图都很少。但这个飞机设计的非常非常漂亮，它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单发的。
对，它是极其少见的单发 VF。
大家都知道，就毕竟是个机器人嘛，它得有两条腿，对吧？变形的两条腿得两条腿站立在大地之上。但是
肯定高达。
对，但是 Wave 九只有一个引擎，它要怎么单发？它怎么两条腿呢？这个当时来说还是很挑，就第一次见到这个机体设计，哎呦。真的挺好的，
他就是
原来那个德尔塔里的二那个 V 二龙不是第一个那个单引擎是吧？
不是，他不是
对
第一个单引擎是 VF 九，
对，
真的是 VF
九，而且 VF 九也是整个马克尔系第一个前掠翼的机型，
对，
哦。
第一个前缀，虽然 VF 幺九很有名，
又错了，我以为那个普拉格里那第一个前
缀
翼，
对，
就那是一个非常短小粗短的那么一个机体，
应该算一个轻型战斗机。
对，轻型的，就是它是给一些边境的一些就是去开就是拓荒的那些人用的，
对，
在一些非常艰苦的行星上，你就去巡逻啊、介绍啊，然后还有就是去飞到其他一个地方，你又觉得不安全，带点武器就用了这个机体，就是小型的民间特别喜欢这个机体，
对，
它的用途也非常非常的广泛。
撒农药啊，
对，撒农药捕鱼，对吧？
对，
你采了一堆苹果，还可以拿着下面兜个兜的运鱼，
对，
就是民间非常喜欢 VF9 这个
泛用型，是吧？
对，这
其实这种民间泛用型比军方泛用型还更让人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个好。然后 VF11 是正式的在 VF1 之后军方采用的一种制式战斗机，
对，
你看有 VF4、VF3000、VF5000 都是一些。局地啊，我在某些用途用，但是从来没有说我整个军队全部，哎，你来了我就要用这个。其实这个就是 VF 十一，是 VF 一之后的第一款，就 VF 一的服役年限非常非常长。当然现在有比它还长的，就所谓的 VF 幺七。
对
，VF 幺七 ，VF 幺七大概八十七就有了
啊。
然后到了 F 里边呢，换了个名字叫幺七幺。
对，
那还是幺七。
嗯。
然后到了 Delta 的时候，我们在想，哎， Delta 是不是来点不一样的？
对，
怎么还是你？怎么好 old 啊？
是啊，是啊，
真的是好 old 啊！你多大了？
对、
啊、怎么老是你？
对啊，一下一下
就是男主角上开的第一台那个、
啊，对对对，就是褐色的那架，
对对，就是那架。你看他在VF 那个，他在 VF 七里边是精英开的，
对。
然后在 VFF 那什么 VFF 就是在
马
头
F
是那个杂兵机，
对。
然后在那个 Delta 里面还是
还
是杂兵机，
对。这个、
地位一落千丈，
对
对
对，这个家伙一下从二零五四几年、一下撑到了二零六几年，快七几年了。
这个还挺真实的，你像现在的一些这军队里边，
嗯，
他不也是一些退休的老机型还在那儿坚持的
AK47、
嗯、从现实来说，对对对，其实从现实来说可以理解，但是相应的 对于马克斯的世界观来说，他的战斗机研发速度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毕竟有的军事组织什么可能没那么有钱啊、你像咱们以前还有米格十五呢
啊，
是
吧，现在
永远的八爷、
对对对对对，
这个现在的这个他用的战斗机大部分都是以就是你买机器、然后后续什么套件啊 OS 这些东西可以慢慢升级，而不是说 一口气把这个飞机从一个型号换到另一个型号、
而且 Wave 十一当时就让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有一点你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架它的借鉴的这么一个型，
对，
它有压翼，然后有一个三角，
应该算是后掠的三角翼的一个，真说强说原型也就是苏二七，但是还是
有
很大的，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整体来说差别太，你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苏二七，第一时间联想不到，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说 VF 幺七就很明显就是 F 幺幺七嘛，
对对对，
就是 F 幺幺七。这个是
大小什么的也是，就是这个战斗轰炸机，
而且它的用途啊，
用途
它是隐秘作战
造型设计，
就是、偷偷摸摸过去就是揍你一拳，我再跑掉。
对对对对对。
当然在动画里他们不是这么用的，
啊、
我们看的也很崩溃，就是
热血系 F 幺七那个是
冲到前线、
啊，
然后华丽的转一圈，拿着机枪一扫，周围不停的火光爆炸。
对对对对。
你再说一遍，他是做隐秘作战的，我保证不打死你。
所以你机设做成什么样根本没用，那个脚本不跟你这么编。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都是导演的锅。
一开始可能那个人家要求说，我需要一个做隐蔽这那个作战的这个战斗轰炸机，
对对对对，
人家做好了，大哥你怎么不这么用啊？
然后 VF 十一就是根据一一年的资料啊，一一年的资料 ，VF 十一的产量达到了30000架，就当时一一年的时候资料说那个是。整个生产最多的 VF 战斗机，
对对对，
当然当我们已经看到 Delta 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资料说不定已经被颠覆了。
是啊是啊，
我靠，你看它撑了多少年、
这个，
就是这个从一个就是非常牛逼的精英的隐秘作战战斗机，沦为一个杂兵，人人都开。
这个
对吧
？VF 幺七生来就很背，从它的任务定位到就是永远是猫着头上。到了后来砸别人还是得猫着头上，因为敌方火力太强了。
啊对啊，就是当你已经变成砸兵机的时候，突然你发现对面面对的是虫子
啊、
好吧，打不过、然后呢又过了几年，连边境警备队用的都是 VF 幺七这种级别了
啊，
就像比如就大家看到那个猫的那个星球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特别荒凉的地方开的都是 VF
幺七幺，
结果人家敌人开发出来的更强的
啊 ，SV 二六二，
对啊，对 SV 二六二，你这没有办法，就是 VF 幺七真的是一个特别悲剧的机，刚刚开始出场的时候觉得应该是特别牛逼的，然后就被 VF 幺九给取代，
对对对，
对吧？
完全被幺九还有后来二二什么的压了一头，
然后十一的十一我们能明显看到就是新州重工的这种就是硬。痕迹特别深，
对对对，
它是一个折叠这样变形的，就是把机头往下，
下
然后呢把头再露出来再转一圈，就觉得就其实可以就这么说吧，你粗略看起来跟 VF1 的变形是很像的，就是当然我们后续擦屁股啊，就哎这是一个公司的风格，就是一个变形战斗机公司的风格，就像高达一样，
对对对，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公司，后来就一个眼睛，
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VF 惯例是没有脸的。对，当然除了那些精锐的，比如说 VF1 勾啊，或者是 VF1S 这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回去说啊 ，VF1 至少大家见到的有三种样子的头。这个头呢，就变成了就所谓的杂兵机、队长机和大队长机。
对对对对。
扎古，
就是你头上顶的炮越多，代表你的官衔越高。
对，有没有尖儿，决定你是不是队长。
对
对
对, 对，
所谓的 VF1A 就是统合军最常用的杂兵机，他头上就一根炮，
对，
就一根炮。然后呢，这个时候所谓的小队长机就是 VF1G。 就所谓的小队长，他有两根炮，
一边顶一根，
哎，一边顶一根。然后最牛逼的来了 ，VF1S， 就是所谓的骷髅队长，那逻辑不打开的，还是四根炮，
一边两根，
一边两根。
啊、
这个炮牛逼在哪？就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数据吧，就这个炮有多牛逼呢？
啊、
就是 VF1A 的那单管光束炮的那个兆千瓦的这个数值，就相当于是。高达里面的一门相当于是主炮差不多级别的光束炮，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
谁
站在基站里怎么不这样、
啊？谁说高达是超级系的？
这个关公战秦琼的事儿，虽然咱不喜欢说，但是数据在这儿嘛。
对对对，其实就是高达的那个数据吧，其实说句实话是有点偏小，
对对对
这方面有点偏小。
对对对。
按照你强行去跑高达那个数，你会发现它连一个钢丝说不定都融不断。按照道理来说，真的应该需要的是 VF 战斗机的这种功率，
对对对对
才有用，才能形成战斗力。说句实话，啊，其实这个设定其实后来每一步都是，你要但凡看头部越来越复杂的那种各种小炮管啊，都是高档级。
对对对对对，
带脸的就更高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带就是你看那个。
啊
把热情巴萨拿，人家是有嘴的，
对对对对对，
大张脸，
有脸谱，
对对对对，
哦，多么的可
怕，真的变成变形金刚，
对啊，有脸谱，真的变成变形金刚，人家可以通过音乐发波，
哦、
你那种什么
的，超级细，说话都是功放，
对、
啊、
对，而且他那个面罩两侧打开啊，然后直接喊出那个声音能量的光束，
哎，听我的歌吧！然后敌人就抓着尾巴就逃跑了。
用爱和热血烧死你！
把这个人套上去。
敌人留下的感动的眼泪啊！
敌人第一反应说：“哇，这个中二离我远一点。
赶紧推一首巴萨的歌。
然后趁那个主播来推巴萨达歌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不说巴萨达。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然后在 VF 十一 V 就是其实 VF 十七是跟 VF 十一同步推出，这个是怎么？这个也其实也有一个特别小的梗，就是说，那个大家知道有两家这个公司嘛，一家叫通用银河，就是那个开发 SV 五幺的那个设计师，他在开发
他的团队
对 VF 四之后就独立出来了。就独立出来，然后自己有一个就开发的 V 对 VF 九就是他们做的，
对对对，
给了这些边境的这些地方用。
嗯、
然后呢，他当时就对统合军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对对对对，你看我们有一个啊，
对吧？你总得有一些哎好玩的东西啊，执行不一样的任务吧？哎，这样说服他们就是说这次是怎么样？当时统合军有另外一套方案，就是说 VF 十一跟 VF 十七。就在这个正演化途中，有谁发生了问题，我可立刻有另外一套战斗机可以用。
嗯，
就是那个这个保险款就 VF 十七，然后那么就十七有了问题，我十一还可以立刻拿出来用。因为一般来说，对于军人来说，一个战斗机发现有问题，全军这个型号战斗机就停用了。
对，
您就要问题找出来，全部解决才可以恢复执勤。
返厂
的，
对对对，返厂。
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马克思七里面还有一个很异色的战斗机，是敌人巴洛塔军用的。当时当然没有明说了，后来的设定那个是所谓的 VF 十四。
对，
这个其实也是通用银河做，就很明显那种变形风格。但是这个十四真的你也找不出来，哟哪来的？没劲，这个非常的棒，就是它完全很异星的感觉。而且，当然作为敌人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太好看，紫色
对对对
紫弯弯的，然后那个头
黄色的结构，
对对对但是你去大家把设定翻出来去看，那个就是统合军的配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跪求某，不论是任何一家，管他哪个 A,、
啊、
某 A 社、某 B 社，
对对对对，
出一个我们还是会掏钱的。那
是是是，
对对对，就这个飞机都非常的漂亮。
对，
就是当然这个时候说到漂亮。
嗯、
我们就必须要谈到 Marcos Plus。
对
啊，
我最喜欢的机体是
对
这架 VF19。
对,
对,
对，
太漂亮，就是
非常概念性的设计。
你真的是很、
嗯、
你只能在一些美国军方的一些试验机里面找出它的一些原型来。那个全
X29
吧。对对对、
嗯、
这个飞机特别的漂亮、
嗯、
就是它就是达到了所有人想象中的一种所谓变形战斗机应该达到的极致的外观。
对, 对，说到这个 VF19 的话，其实它的出现咱们都知道 Plus 是94年，而这个苏系的这种，就是说因为马克奥斯其实一直带着很浓重的苏系飞机的这种风格，而苏系的前略翼实验机型苏四七金雕是97年才飞，而咱们前面一直在提到的这个 SV51 的设计师以及 VF4 的设计师，他来自于就是在
马克斯设定当中，它来自于这个
那个反统和
苏四七的设计团队。
对，这些小梗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这不是军武，还真不知道。
然后
这样更有意思，你会发现更多的内容在这里边。
对
对
对，
就是马克斯相当于就是我任何一个小点，你要仔细一挖，你就会发现这后面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世界。
嗯，
而且就像是这个 VF19，对吧？你可以知道，就是 Y 社是出过三架不同的 YF19 的涂装，
是。
其实就这后面又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是发生了什么？就 YF19， 就当时这个设计师在他是个天才设计师，
非常天才。
他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倒腾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就以这个 YF19 的设计进了新州重工。
是那个戴眼镜的那个，
对，
杨诺伊曼，
对，
杨诺，哦，他这名也是一个俄国人的名，
对，很接近。
所以
这个人确实他非常天才
的，
对。
YF19 这个飞机非常非常的难开，就是之前就是在我们的主角勇到场的时候，就是说前面飞行员都摔死了，
对，
都摔死，有一个重伤，有一个是摔死了，就是当时 YF19 那应该是第二架，后面应该还有一架。就当时勇开的应该是第二架，当时可以看到勇在模拟器里开的时候也是很费劲的，
各种坠机。
对，就是 YF19 为什么能成功，其实和当时挑勇就是试飞员其实也是挑对，只有勇能驾驭它。
对，
在当时来说只有勇能驾驭它，所以 YF19 当时在统合军采用的时候，最初是给什么人用的呢？王牌部队。
哦，
对，精锐的精锐，
只有精锐的精锐才能驾驭这架飞机。其他人是驾驭不了的，但是后来就是幺九有各种后来的改进型号，越改就大家用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改越来越多。
是，
就是这个飞机，就是当时是 F 幺九一出来是非常受到王牌欢迎的，又漂亮，又充满了威力，
性能又好
，而且更关键是只有老子能开。
对啊，
这太屌了。
对，这是最关键的。你们这些普通部队的人开不了这个飞机。
而且也正是因此，这架飞机拥有一个就是独一，完全是就是为了装逼存在的绰号。他的绰号是 Excalibur 圣剑。
圣剑。
对，
就是给大家再捋一下，这个正好往回捋，就是 VF、只有 VF1 的
叫
称呼是叫女武神 Valkyrie， 女武神。
哦，虽然他那个 V 是 Valkyrie 的缩写，
V 是变形，
对，
但是呢。
Variable、就是那个
Variable
是可变形的 Fighter、然后呢，但是只有第一个，只有一
是
叫女武
神，
零是叫凤凰
Phoenix，
然后后边的九好像是叫鬼怪，我没记错，
九应该是叫鬼怪，然后十一的
美国还真有一个飞机 F4
叫鬼怪，
对，
那四呢 ？V4 有
V4 叫雷霆三。因为叫要雷霆的这种战斗机在历史上很多，四是叫雷霆三，它专门叫雷霆 three， 就是四的编号叫雷霆三，所以然后一直到十七好像是叫夜魔
梦魇 nightmare，
十七是叫就是其实这个跟那个真的没有联系差不多，叫梦魇，
对，
梦魇，然后十九就是。
19是圣剑。
圣剑 XQS 圣剑。
这名字还都挺宗教的。
说到这个十九了，那咱是不是可以提一下这个他终极的对手
21
VF 二十一
VF 二十一，
然后后来就变成 VF 二十二，
对，
就是 VF 二十一，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两架战斗机，就是在十一已经大批量装备部队，又有备用计划十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十四作为一个补充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当时统合军的这个战斗机是不缺的。在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其实是不缺的，但是呢虽然军方一直也会想是说啊那个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强硬的敌人，但是那个时候 VF11 很强了，驾驶 VF11 的统合军驾驶员面对就是流散在比如说杰特拉蒂的这些就零散的战斗团队的交换比是1:25，就一架 VF11 可以干掉25个杰特拉蒂，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机体。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2003几年的时候，有点记不太清，36年还是三，就是接近4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终于统合军统治范围下出现了一支机干舰队。
对，
统合军已经提前知道了，调派了大量的主力舰之后，大量的优秀飞行员，还携带了大量的反应弹。
当时大概是调动周边300光年左右的各路舰队。包括大概 应该是接近2000架的主力机型。
然后结果是在全面的情况下才把敌人给全歼打下来了。
对，
就这个事情对统合军的上层来说是非常惊恐的，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东西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就为什么整个就是为什么就像欧阳老师一说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宇宙播种计划，就是说我们不能人类不能被人类作为原始文明的一个直接的继承人，
是
就是相当于就原始文明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就用通过基因操作方式在地球上投放的，其实比那个什么温德米亚那帮人比较直接的正统力量就是地球人，就是他一定要保证这东西不断绝，要去全宇宙把人类散播到全宇宙，保证这个原始文明的这个火种不能丢。
对对对，
这才是他这就而且要大量的生，这就是为什么这已经是一个很恐慌的来源，就经历了地球被毁灭，
对，
只有这帮人活下，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地球人。
嗯，
然后呢，结果发现在基干舰队面前，你一个星系就周围这么多光年的舰队是不堪一击。
嗯，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察知敌人，然后立刻就能到敌人的中心，能够把基干军队的控制的那艘母舰干掉的战斗力。那么这就需要的什么？就需要一个能够进行单机时空跳跃，同时还能携带大量的弹药，还能安全返回来的机体。那么就是导致了一个这个空军的一个机体竞争计划，叫 Supernova， 就是超级星星。你可以从名字看
，AVF 项目。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有很大的期待度的超级星星。
对对，
一个新的太阳的诞生。我要从这两个，我要选一架好的战斗机，这就也就是 YF 幺九跟 YF 二幺，就在这种背景下就诞生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 Macross Plus 的一个大背景，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
这次讲太好了。
嗯，还真是，这第一次是在 Plus 里，这单机可以那个
对
跳跃。
这个其实也跟杰斯拉蒂的这种机干舰队的行动方式有关系，因为他一旦就是他的这个指挥首脑被干掉以后，他就会进行大，就是整个舰队会进行撤退。也就意味着你不论什么情况下，只要你有一架冲进去。把他的这个
擒贼先擒王，
对对对，斩首，然后他的舰队就会逐渐的进行
避免了大规模的损失。
对对对，因为像刚才提到那个事件当中，他们最后背水一战防守的那个行星，实际上最终也焦土化了，就完全跟剧场当中的地球一样焦土化了。这实际上等于这场防守战并没有打赢，对
对，根本就没有赢，只不过是说用非常高的战，就因为你战损比一直都是就统合这边占优嘛，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你拼死拼活，你把你自己好就是七伤拳，伤敌一千，自伤八百，就是这样。
对对对，
统合军觉得这样受不了，同时呢，就牵扯出来了 Macross Plus 里面的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构思的无人机的计划。
嗯，
也是就是说，因为
也是避免人员
损伤，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人员我也损耗不起，我把一个人小孩对啪啪啪剩下来。我得长到20年，他
才
有可能变成，只是有可能变成一个优秀
很小的，可能才能变成优秀兵。
对对对，
是
这你要怎么办？
这培养不起，
对
对
对，
这是耗不起的。
嗯，
所以就有一个就无人机的计划，当然无人机最后已经被证明是，如果你的芯片被人控制了的话，这事儿是很难办的，
很危险。
就大家记得就是在 F 的最后一话里面，就卢卡他解放他的那个无人本子
犹大系统，
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来吧，解放吧，曾经让 Macross City 颤栗的力量。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 Macross Plus 里面就 Ghost 太厉害了。
对，
是
他完全
太厉害了，
他完全无视，他没有人驾驶，他可以玩出，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无人机都没有什么气动外形。
对对对，
就是我推力够，板砖也能飞。
对，
对吧？然后呢，就是然后他的
飞行轨迹，
还有他的机动不用考虑你的驾驶员的一个负担，我能玩出特别好的机动来。
说到这点，其实
在加鲁特开着 YF21、
啊，对对对，就是这段
勉强的撞掉了那个无人机。
但是你又话要说回来啊，就是我个人啊，当时是我个人的一种见识啊，就是说，其实 V9 没有那么强，为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么一点，就是它机动性再强，这只是近身格斗的时候，它在冲到敌人群中，你不好抓它。但是大家要知道 ，YF19 跟 YF21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视距外远程打击能力的。
对对对。
当时打 Ghost 的为什么那么费劲呢？就是这俩机友互相之间把导弹都先打完了。
对啊。
对吧？互相损耗的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特别是这种就是中程的进行拦截的这种。完全无法执行，你远程弹几乎都打掉了。
对，
嗯，
然后就必须用自己的 在相对来说的劣势要去打 V9， 你这种机炮去打 V9， V9 本来就不惧你这些，你眼睛都不一定跟得上，
对对对，
你要怎么去打，如果你觉得特别远，很早就锁上了，先来一个万弹齐发，先看着怎么办， V9 不一定躲得掉，
对，
这种就是，然后这种就是一个，当然这是我们后来自己补的，我们为了省话，就是 YF19 跟 YF2 有多么的厉害，当然这个就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对，
就是这个
确实你在片子里边看到，这也算是马克思系列里边的巅峰了，
嗯、
对
对，
太好了，
就是你
飞机的狗斗、嗯，
就是飞机的就是两架这种面对一个完全你无法视觉上跟不上的一个无人战斗机在你面前做高速机动，一个怪物，就是最后只能是解除了 YF 二幺的各种，注意啊，解除了 YF 二幺的限制，就 YF 二幺其实是可以飞得像 Ghost 一样，
对。但是他对人的负担这块，
对人的负担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剧场版里的整个加鲁特就是因为记忆力，手是被往后拽到伸到自己的身体里，把肚皮都给顶破了，眼球也炸掉了，就是人承受不了，
太惨了，
对对对，也就是说，
这东西在高达里面就完全就无视的
啊，高达毕竟很难做到这么大过载了，
对，
蛋蛋里面开个三红随便激动、
我不承认那不是高达，
所以说这些刻画我觉得 Plus 的刻画还是特别特别的那个 Macross、因为它
是
飞机的战斗的这个场面特别多，而特别相对
细致，
相对比较合理、
是、
当然这只是相对了，然后而且
相对它毕竟是动画作品嘛，
而且 YF21 有一点是和很多的 WAVE 战斗机都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提到 WAVE 战斗机因为是机舱要两条腿双引擎什么的、对吧，这样你好的 站在地上的时候，天上飞的时候，两条腿也有动力啊，对吧、
是，
但是 WAVE21 不一样，它的主引擎不在腿上，
对，
就是他把他的腿被打掉了之后，是不影响他的飞机形态的。
对, 对, 对，
他飞机的引擎始终在那个背后那个位置。你说他在变成机器人的时候，也有一个、
腿就是腿，
对，腿是腿，
对
对
对，
腿上
是。那他怎么那一些动作怎么完成、
他是即使在变成机器人的时候，也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向前推力。他腿上是还有两个小的副引擎，
对对对，
也就 YF 二十幺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它的死重非常的沉，
对，
为什么？
所以把十九压成那样。
对对对。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 Plus 里面，他腿被打掉了之后，他解除极限之后可以飞得特别快。
对，
这也就是这个，因为他把两条就是其实在飞机形态下没有用的两条腿就给扔了。一下子速度就可以飙起来，这个当然这也是事后啊看了设定再去补，觉得哦这块描写很棒的这种说法，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其实这种小设定上的这种细心也代表了这种整个机器人在设定的时候是想到了这一点的，就是和森在做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他的腿和引擎是分开的，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当然就是为什么这架机体叫 YF21， 而且它的正式机体叫 VF22， 那是因为哎大家都知道美军到现在为止最强大的一架战斗机叫什么，
F 二十二，
对对。不过说到这儿，
隐形
战
斗机，
对。不过说到这儿的话，其实YF 二幺的概念，就造型角度来说，其实并不贴近 F 二十二，实际上是它的竞争 F 二十二的竞争对手。YF 二十三
，YF 二十三，它更像 YF 二十三，
单引擎的，
不
也
是双发，
也是双发，
就是造型几乎完几乎一样，
对
对。
而且就像前面大家都有反复，每次提到 YF21 总会提到一点，就所谓的脑波控制
啊 ，BDI
哦，这个真的是对于当时来说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就是说，
对对对，
我不用再去握操纵杆了，就是我用了一个现在所谓的 VR 技术啊，就 VR 就是把飞行员不用看外面，就是罩上一个全息头盔，我就能够以高于飞机的视角来操控这个飞机，翅膀就是你的手，引擎就是你的脚。就这样的话，就减低了就我操纵杆搬来搬去的一个
反应时间，
对，
对
操纵的反应速度，就我想一下，飞机就可以根据我的这个动作来做。
是，
当然最后大家看过 Plus 的剧情也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点缺陷的，就是飞行员的心理的一个小波动就会影响到飞机。比如说我本来可能是我想跟他聊个闲天
啊，那
然后吧唧这飞机就失控了，就完了。
是是，
或者我想了。 往坏想一下，我就真这么做了。
对，我想喝口水，就飞机变个形，拿了个冰块头上一砸，完了。
差不多是这情况。
对，就是这个样子。
人机合一还是有困难。
对，人机合一还是太困难，所以在
对驾驶员需求高。
对，就驾驶员必须要有清心寡欲的和尚。
对，而且你必须得真，你必须得真的人机合一，就是把自己当成飞机才行。
对，而且他确实，对，而且
是我就是
下了机舱也得过着飞机一样的生活，
是
油啊，
就得往加油管那地方捅才行。
对，往哪儿捅？这
其实 BDI 确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提供给驾驶员很多资讯，不光是说我飞机本身的一些这个，比如我气动的变化呀、推力的变化这些。它也能提供的还有就是说不是我需要红外的不可见光的也都直接可以输入大脑，当然这些带来的就是驾驶员的身体负担非常夸张。那个前面咱一直说加速特就是这个相关病症的一个就后遗症的患者之一，
晕 VR 啊，
那个已经超越 VR 了。他虽然说是戴全息头盔，但实质上是直接输入到大脑。
对，
所以你说这 Plus 这作品有多先锋，VR 和 AR 都已经
对，
都在这个作品里全部就体现。
这还
是
这是94年
啊，
真不得了。
对，
就是插管。
对，加速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看动画片注意一点的话就是。YF19这飞行员戴着头盔上去完了，
对，
然后那个 YF21上去特别哇，一堆准备是先驾驶员先进去，后边把各种各样脑后插管的线插好，就拿个蒙皮盖上，再把座舱盖盖上，就YF21的座舱盖其实是看不见外面的，
对，
其实是看不见外面的，
还能增加装甲，
对，它只YF系的试验机是在第13台机器的时候才有透明的驾驶舱盖，因为这个时候脑波控制已经被废弃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体现在了 F 里面，就那个时候就是 VF22，
就
著名的那个
七里边那一站，
在七里面那边就是著名的红，
对，
就是自古
红蓝
对吧？
对，
就是著名的就是抗力对吧？有开的红蓝色的最新的 VF22出来吊打敌人的，就不用歌声去解决的敌人，
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谁都打不着他们，
是。
就 VF21特21和22都特别有魅力的飞法，就把两个翅膀收起来，
对，
一往下一夹，就是通过一个
高速形态的这
块，一个高速形态一个飞机的升力，让它可以飞得特别快。这个就
本来不是提到他们小的时候那个一次游戏吗？勇和 Galut。
对，他小时候那个游戏当中的升力这块，确实他们其实说到气动的这些东西。很多飞行员培养的初期都是比较依赖就是滑翔机，因为这个对你去认知气流的
动力，
对你去认知气流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有这个意识，然后这样你日后在操作当中会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但是说到21，其实21比较背，因为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师这么执着，虽然是有透明舱盖的，但是作为正式服役版的 VF22，它那个粗壮的座舱盖框架依然会挡住各种视线。这个，当然了，二是好歹能服役，也是很不错的一件事了。
反正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这俩飞机都服役了。
对，但是这俩飞机虽然服役了，他们俩只能作为精锐的精锐才配备，
因为要求太高了。
于是大家
驾驶员要求太高。
对，于是大家就看到了日后弗朗提亚当中杂兵，为什么变成171了？
因为他们用不上幺九，
对，
用不了，
就
是
完全用不了。
二的应用范围比19还窄，二的虽然说在弗朗提亚里面看着好像市长夫妇开了出去拉风了一把，
对，
但当然就是，其实，在正经的就是军队的用途里面。就是 VF22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很机密的部队才用，
对，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机体上的编号都不写，他们只会去出去执行一些需要非常非常精就机密的一些甚至不可以解密的一些任务，他们才会用到这架机体。
这一点
结果导致就生产数量很少，其实生产数量很少。然后19呢，19虽然说到后期它的地形啊异形也是大规模装备部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弗朗提亚里面我们只看到了剧场版里面
还是一闪而过的外
一闪而过，而且还是一个老人勇，我们的勇，还 掰了一句台词，哎，
剧场版里，
对对，剧场版里掰了一句台词，而且那架飞机已经不是叫 WAF 了，当时飞机就叫 WAF 幺，叫 Advance。
嗯，
到时候 Advance 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对吧
？SMS 版的背包嘛。
对对，只有有一个背包。
对对对。
啊，就当然作为一个就是老动画迷呢，还是很欣慰的，就是这一架，大家像心目中神一样的一个。WAF 一之后，大家公认能够代表 WAF 战斗机的杰作的 WAF 幺九，在 F 的时代依然翱翔在宇宙里。
是、
啊，这个是当时还
是他的老驾驶员。
对
对，
还是他老驾驶员。
对对
对对，这对于当时就看到就是整个就 F 剧场版结尾的时候，就觉得哦、我确实还是在看这样一部传承的。
这块我倒回去看了好几遍，就是永生的这块。
是
虽然画风不一样吧。
对对，大家如果就是。有同样的感受的话，可以给某 B 社去烧钱啊！
啊
那个、某 B 社这个飞机
是，
对对，是出了的，而且就是 B 社的那个这个飞机的这个设定，从侧面它的这个飞玩具的侧面跟和森的画的那个线图的侧面是90%是还原了的，
对对对对，
还原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他在这块还是很用心。
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录完了，搞不好要不少人听完了都在开坑。
这太可怕了，
反正我是打算
DS 一下
DS 一下，
对，重新看一遍 F 之前看 F 的时候都没注意，
太糙了，看的是吧
F
剧场版，看剧场版就行，
对，就你看把那个就是 FB7 拿来看一下，你 F 基本上就理顺了，
对，
里面的各种飞机其实里面都有出场，看着也挺好，
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欧阳老师的时间，就是我们到欧阳老师比较薪水的 F 的就是25的这个系列，这个非常
明明是我怨念比较重的一个系列的，
所以得你说呀。
对，你说
啊，这个系列其实说到这个啊 ，VF25 的本身的造型，很大程度它是致敬这个 VF1， 毕竟这么多历代下来，而且配合周年纪念这些，出这么一个造型致敬的也可以接受。然而它是它的前身 VF24。和幺九几乎是同期进行开发的机型，这比幺九要晚了大概近十，你想它是59年才有正式列装的版本，而且还只是在 SMS 这种就是私人军事公司装备，这一下就退后了好多，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并不觉得它比这个幺九强大多少啊。然而这个19，然而25的出现，其实25的话它其实更像是现实当中就是 F35 的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咱们前面提到的22包括 F23 这些，在 F22 在现实中服役以后，就是由于价格昂贵，包括驾驶员这些问吃驾驶员这些问题，它的服役数量很少，而 F35 减配加上这个新技术这些啊，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大量服役，VF25 基本上给人感觉是对应这个位置的，而随但是这个事儿呢，前面咱一直在提到的是新州重工啊，什么通银河呀、啊，他们就都划水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咱新土和政府上来了啊，船团管不起了，你们我管不起归管不起啊，你自保的事儿我也管不起了。啊，你们自己管吧。对对对对，所以就把前面说 YF24 明明是19时代的设计图就翻了出来，然后发给了底下的船团，这是接了这个单子的就是 Frontier 和 Galaxy 啊 LAI 社 LAI 社，这个咱们前面提到 Luke 就是那个 Frontier 里边那小少爷，就是
电脑奇才，
对对，他就是 LAI 社的大公子哥了啊。
再说说这 LAI 社到底是怎么回事，
LAI 社的相关，其实
LIA 吧，还是 LAI？
LAI
对 LAI
这个社，其实它真正起来就是借着这个19这一波，不是准确说，其实不是19，就是25这一波。但是他自己搞的东西当中，
是一个技术公司嘛？
对对对对，他的技术当中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Photo 的就是 Photo 的精粉，咱们前面一直提到这 Photo 的波的事儿、包括这个跳跃的事儿，有一问题。这个远距离当跳跃当中会发现有这 follow 的跳有 follow 的断层，到这儿跳不过去了。
这个是 F 里面新加的一个、
啊。对对对对，但是跳不过去了，这精粉干嘛用啊？这个日后 LAI 搞出的这个新的 follow 的折跃功能，就折跃的这个装备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事儿了。
而且大家看七，还有就是那个Plus 里面，就他们那个是需要单独加装一个 Fold 背包，
对对对，
才能跳。而且七里面把这个背包说的非常不堪用，哎，用一次呢
就直接扔
掉。
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VR 二十五这个就是我想跳就跳，
对对对，
我很任性，而且甚至它不需要背背包，它是整合在了机体里面。
嗯，
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当这个只能说是这是 VF 二十五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了，
嗯，是
真的是这个 VF 二十五就让人觉得，哎，这就是，
嗯，
甚至可以说何森你是不是在吃老本，我们真，
嗯，
就是当时 VF 二十五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次的飞机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对，
嗯，
对
对
对，
你这个不就是就像刚才欧阳老师说，你这不就是跟 VF 一很像吗，就是，
嗯，
然后整个来的飞机感觉没有特别强，
嗯，
然后就是而且还有特别特别逗逼的一个设计，就是说
啊
，VF 二十五当它装了全装甲包，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 VF 战斗机它都有一些加装的装备，就会让飞机的火力和推力变得更强。VF 二十五不知道，我不太记得，欧阳老师待会儿可以补一下，就是说，
嗯，
它加装了全部装备之后，没有办法在大气层里面飞。
嗯，确实没有。
对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动画里啊，每次当有敌人打进了弗隆提亚室内的时候，
啊，
所有的 VF 二十五要救援的时候，得把重武器全扔了，变成光杆小飞机飞进去。
对。对对这个镜头不光在那个救援这个 Frontier 的主导的时候，包括像他们是后续的一些在行星大气环境的作战的时候，都会把背包拆掉啊。当然了，这个 LA 还是比较良心的，他的背包扔了以后，不是说变成一堆零件就飞走了，他会自己组成一个集装箱式的东西，然后
回收。
对对对，然后你如果回到轨道呢，它会再散开，然后你再拼上就可以了。这倒是。比较有想法的东西，
哦，这有点意思。
但是我补一句
啊，
因为我 F 入坑嘛，
啊，
就是那个二十五的，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嗯，
就是首先看他那个玩具，我，
嗯，
操，那一排，
嗯，
什么前卫型、对
各种
型、
各种配件，
然后什么电子战型，
对对对，
然后背包什么。超级背包、装甲背包、推进背包、扩音、扩音什么夹套什么玩意儿，然后什么推进器的背包还有两种，
啊，嗯，
而什么什么空间跳跃，还有什么超空间跳跃，我操，这太多了，这个，
啊，
这如果按照你们刚才说的，不就是现在战斗机的理念，就是以前老的战斗机，
嗯，
外带新的装备。
嗯，
但是你由于毕竟是 F 入坑啊，我跟你说啊，就你说的这些背包，这都是玩烂了的。
太，嗯，当然太多了，就是各种东西嘛，而且是你看 DX，
嗯，
哇操，掉了。
玩具和游戏还是越装备越复杂，玩家越买单。
对
对
对，因为 Frontier，
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因为你在作品里边它需要有合理性。
对
对
对
对，
其实 Frontier
它挂的越多，其实越商业。
对对对对对。
越是挣你钱的一个好桥段，
人家是战
是
商业合理。
其实 Frontier 当中出现的机型的数量，它的型号只是在单独某一种机型上，就比如说像二七，你可以看到其实型号很少，但是像二五有大量的变种，包括日后二九实际上本质也是二五的变种。它这个它只是一个就是说为了玩具，咱可以简单说它可能为了玩具。但是同时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本身运作效率，就是说对于军事运用上来说，它运作效率确实是大幅提高了。因为我通过替换不简单的这种零件替换，甚至说包括像你刚才说背包，我在同一种背包上加新的零件，这些就可以进很快的完成整备。
你说，
等于就是，一直到三十之前就没有任何变化，是吧？
嗯，
基本上
没有。
一直到了Delta 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三十其实还是挺让人失望的，就是
三十是二四，
它是二四系的终极版了，应该算。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那么多背包，它只有一排导弹，还是从那个原来放胳膊的地儿，
对对，
找出来的，
就是没有顶盾，顶不了盾的架，
没有盾
啊。
对，然后到德尔塔这块，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前略仪让人还有整个机头让人想起了 VF 幺九。
对，
就你就觉得这好像又是没有进步，但是何森在给 Vintamia 设计的那个飞机，眼前一亮，那个真的是觉得何森没有吃老本就没有，
对对对对，
没有在这个地方，何森没吃老本就在这个地方，就像刚才那个，就是那个神经球说的，就是就单引擎两条腿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所有人都觉得 Vintamia 那边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那帮技师还特别的中二，你出来打仗，你还喷个，还有用了 AR 技术搞了个旗子喷出来，
对对对对对，
我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关键不光是旗子呀，金色的纹身，
而且、嗯、而且就对吧，就光是冰塔米亚就这个纹身都可以出好多机器了，你买不买吧？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
嗯、然后当然就是我们觉得毕竟 Delta 现在的，不过我们对于 Delta 的新机体还是很期待的，
嗯，是，
毕竟看主角这边被压制的这么惨，你总得有新的东西吧，
对对对、
比现在也对，现在毕竟也不是像初代那样一个一个型号开到死了，
是啊是啊，
对吧，你像光是在 F 里面就出就光是型号编号有变化的就有29、24、25、27，
对，包括日后30，
对对，当然就是 F 里面由于整个机体变动不大，虽然有那么多型号，你不一定数，你不一定觉得哎真的有变过吗对吧，当然只有那个就是那个兰卡的那个哥哥的那个
奥特曼那架，
对，那架因为太特别了，让人觉得
重型的，嗯，
对、
对，
就那架让人有
点
印象，
嗯，
涂装很不一样，其他的说句实话就是
灰色黄
SMS 这边你就觉得哎怎么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感觉，
换配件换配色，
对对对，
SMS 是换色狂魔啊，你看他那个米歇路那架蓝色这个颜色太冲了，就包括那个卢卡那架侦察型的
绿
色，
绿色
实在是，就是，
上面还有一个那个预警机的那个，
就是对对对，给人感觉 SMS， 对对对，给人感觉 SMSS 至少有一部分的经费是来自于广告方啊，就是各种广告商什么的给他投资，
他这颜色没有什么道理，
对对对对对，
在 SMS 的背后是一个B 开头的彩蛋，
没错，
对，这真的没有错，
对对对，
有了 B 彩蛋我们才能看见 F 这个动画，
啊，是是是是，
肯定是没错的，
对，
基本上来说，
嗯，
就是我们就谈了一下，就是这些和森带给我们的，就是
对
这个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让我让男性总会流连往返的这些机甲，
嗯，
对，男性们都是梦想着有一天能在天上飞，变成鸟人，
鸟人，
鸟人还
打飞机，
还可以打飞机，然后
泡妹，
对的，还能带着妹子去
各种兜风，
在土星小行星带转一圈什么的，
对对对。
曾经有人就是有在群里聊天，就是说哎你希望要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要个 VIF 战斗机啊，又不烧油，对吧
也不用维护，
还不堵车，
环保
啊，哎，咱们估计一下，你说就以 VIF 一为例子，你说它如果说放到现在的话它的成本得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战斗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
看量不量产，
嗯，就是说一个，咱们不说量产，它肯定就成本就降低了嘛。
嗯，
我觉得无论如何比 F22开发的经费
还要贵，30亿可能。
毕竟即使说不量产 ，VF 它的定位是量产生产嘛。
嗯。
然后再加上 OTM 科技那一堆30亿左右，我也比较支持追尾大的说法啊，
下不来是吧？
下不来，
开发经费后面得挂俩零的。
关键是你无论如何，你得让它，如果你真的是让它实现变形的话，
嗯嗯，对，
就是你的变形机构，你得用多么好的钢铁材料，或者你需要开发新材料，
这还是
费用。
咱们说这个技术成熟了，可以实现的情况下，
嗯，是是是。
其实那个，
因为这里边整合了好多不同复杂的技术。
就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朋友，因为我们戏称他是在做高达嘛，具，
嗯，
体什么单位我就不透露了。可他告诉我，这些其实，在材料上、燃料上，都可以解决。最难的是 OS。
啊，
对
对
对
对，
操作
系统，
对你所有的部件的那个出力，能量的出力管控，然后火力的管控，这些东西，这个是最难的。
对对对，
我去把这个铁板做成什么特定的形状，然后让它实现变形，这
是啊是啊，
工程学上的设计，其实这些都好。
就是一个这个系统怎么把它整合在一起才是最复杂，
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最复杂。
而且你想想，他那机器人的手，这个工程学这东西，你要还要掌握，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
对，你要掌握这个力度，你要是一下把林明敏捏死了怎么办？你当时就看着就怎么就把人接住，你怎么就是说不好就把人捏死了呢？啪，
正泡着妞了吧妞，
没有啥，
然后就
地球就毁灭了。
对对对对对对，
在第一话就完结的动画，
对
对
对对，
啪捏死了，哎，
对对对，
动画完结，这个故事结束了，
对，
没有然后啊，人类灭亡嘛，就这样的。
好吧，所以我就是希望咱们有一天也许真能看到这样或者类似的这样的，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看见，就是又发生大战了，
因为对，只有战争的时候
战争能解决
科技才能突飞猛进，
对对对，
当然我们要秉承和森的那个理念
啊，
不要打仗，
就是，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有谁 或者有什么机构，他能够、
嗯、就是有钱，我就想玩一个。
他因为他因为他喜欢彩虹猫，说错啊，喜欢 Marcos， 喜欢冰冰的司机，
对对对。
然后他在和平的情况下，他真的弄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世界上就最美好的事情。
这事儿悖论，
当当梦想照进现实，对吧？把那个悖论能拖出去。
啊、
当梦想照进现实，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是这个事情最美妙的事。
对
对
对，
说的太好了，
说的好，
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节目的最后了吧，尾声了吧，
嗯、
我觉得咱们还都得谢谢何森，就不管说他这个故事脚本编的到底合不合理，
至少他在机械设定上，
对，我觉得他给
伟大
了。我觉得从日本动画或者是从其他领域整个来讲，我觉得这都是划时代的。
对、
嗯，
就是因为有他，我们能看到这么多变形的这种机甲也好，或者是机器人也好，
他也确实在突破自己。
对
对，
所以就是以其他的作品为基础，是吧？然后最后用在这个漫画上。你想，你想看
拿别的作品练手，
对，你看他的那个作品列表也是挺长一排的。
对
对
对, 对，
列表还是大家去网上看，
各种胡逼的玩意儿也大家也能见得到。
对对对，这个大胡逼里边，大家有空可以看看创胜
啊，
胡逼。
然后最后，然后希望他Delta 以后的作品能拿出更多诚意吧。
啊，是啊，是啊。
然后、哦、还有一点就是，和森不要再做监督，他能好好做机设。
对，真的，好好做设定得了。
是啊，是啊。
好好，我们都爱你的变形战士。
或者你还是做总监督得了。
对对 对, 对，
请几个就会编故事人来吧。
但是
是、啊、是、啊，
我们真的爱变形战斗机，但是我们比您爱他的故事。
是
啊，是啊。是啊，
对，他第一个亲自下场的就是七嘛，是吧？
哎。
我觉得这期节目特别精彩啊，
非常质量非常高。
对，然后谢谢几位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后面还有新的节目哟。我们 Macross 系列还
没有完哦。
啊
对啊，对啊。
那不管怎么样，这期就到这儿了。
好，
好，
拜拜，
收听，
拜拜。
嗯，拜拜。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
这期
比前两期牛逼太多了，
这期对你
专业
给他妈加死。